但是仆人怎么来呢？这你都可以讲，你在讲这个圣经，你在讲这个，这个很简单的事情，你不用再讲道理了。仆人奉召为使徒，那是一个什么？使徒是一个什么职分？仆人是一个什么
身份？
身份，对。所以一个人所谓奉献给主，或者我是不是蒙召，你到底是在讲哪一个？你是讲你的身份，你是蒙召的身份还是蒙召的职分？对不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不是都是蒙召的人啊？什么东西叫蒙召？身份还是职分？
身份。
所以我听说有一个传道人讲说啊，你一个人要去服侍主，一个人还没蒙召，所以你们两个要分开。这人糊涂到无话可答了，你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但是是这样的人在做教导，在做牧养，在做长老，做传道，你知道你就是哭笑不得。这就是最基本的字，仆人向来不是召的，我们是蒙召的。这个蒙召是你自己要去干什么体会，要去明白，我们叫做同蒙天召的，对不对？他因为是仆人，神把这个仆人招来，给他一个职分，叫他为使徒，特派为传人的福音。底下你要再讲都可以。好，那他这个这么早以前的使徒，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听他的话呢？写信给你们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这两个是不是一个招啊？他是奉召为使徒，我们是干什么？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这个叫做按着神的圣言讲，讲清楚了，你只要问题有解决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弟兄姐妹就说，当他心里有亏欠，他就会流泪了，他就会受感动了，这个话会刻在他的心里面。就是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人。我们已经蒙了两个召了，谁要说我们没蒙召的人是糊涂人，对不对？我们蒙召干什么？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百分之百属耶稣基督的人。这东西不需要再解释，一听就知道了，对不对？你看连他都不问问题了，你听懂了吗？你用一个圣徒的招，我们现在开始是什么？信徒。信徒开始变成什么？门徒。门徒要答应一个招，叫做什么？圣徒。什么是圣徒？是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都跟你讲了，你不用再写大纲了。弟兄姐妹听见了？听见谁？听见你讲得到吗？不，这个叫把它引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话语句句都是带着。这叫讲道，这叫讲解圣经，很简单，不用准备啊。
如果有人说讲道跟查经解经不一样，然后要有一些 format， 然后有一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问题怎么看？
啊，糊涂无知人的口讲了两次就拒绝他，为什么？
对，比如说就有人听了我在教会最近在讲，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件事，他说讲道跟解经不一样，然后他说一开始要有一个故事，
就是 abstract，
最后要有一个要有一个
application
来进行应用。对，因为我那次讲的是那个末世的那个，当时我用的是马可福音十三章的，就是那个末世的那来的那个征兆那里。然后他听了之后，他说我那是在解经，那不是在，那是带大家查经。
那也有人跟我这样讲，他说他这个是查经的，不是讲道。你去拿一个韩剧给他，韩剧里面讲对不起，谢谢你，就是，你不要理他，是你要向主交代，不是他向主交代。
那人家没听明白。
那你的事情不是要使他明白。我们做主仆人，我们服侍主，绝对不是要让他明白或者解答你的问题。那我只是把你引到神的话面前。你要问我关于婚姻的是吧？你先把婚姻全部都找出来，全部读完了，我们再讨论。好吧，你问我意见，我什么意见呢？我意见算什么呢？我能跟你讲什么吗？我讲了又怎么样呢？你要问圣经的话，是不是？圣经的话在哪里？那你自己去找啊！你自己都不愿意下这个功夫，那你是真的有心要得这个答案吗？ 那如果这样子，那我们怎么办？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办？就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早期我们就常常跟我们小辈在讲，我们那个是样品屋，样品屋却不负责修理房屋，知道吗？那真的不是我们的职分，就是主要是说，难道我是为了要你们分开家业的吗？不是，我奉差遣不是要解答你们的问题，可是我有一个职分，是要让我所行所言所教导的一切合乎使徒的教训，合乎圣经的榜样，以及他在外邦教会里的规矩。我非常专心在做这件事情，在这个流通底下，我会告诉你圣经的 application 已经很清楚了，男人要怎么样，女人怎么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怎样，还不够清楚啊？够清楚啊，每个事情都讲啊，讲了你还有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你怎么不够用？对我来说够用啊。基督怎样爱教会，丈夫怎样爱妻子，对我来说够不够用啊？够，因为我没话讲，我知道亏欠在我。你如果听到这句话，你还不知道亏欠在你，还有话讲，那我也没话对你讲。这东西叫做堵住无毒无知人的口，驳倒争辩的人，不听从的、不顺服的人，顺服谁啊？顺服使徒的教训，顺服他写来的书信。你如果没看见这件事情的事啊，那你仅见了两次就弃绝，那就完了。你需要相当专心的，要知道这个教会的品质、教会的行为、这羊群的责任在你的身上。你需要知道哪一些话是荒谬的言语，哪一些话是从开头就把它挡住了。如果他们执意要这样做，你就责备他。弟兄不能告弟兄告到外邦人身上，如果他执意要这样做，那这件事情你自己在主面前负责，你不要再来找我。你看夫妻也是一样，如果一些事情这姐妹声音太大，或者丈夫太糊涂，哎，你们两个意见都不合，你们再这样讲下去，你们的家庭问题变成我们教会问题，你们先回家好不好？都商量好了，一个人说话，照圣经说跟弟兄说话，你不满意回去，太太你可以去教训他，我不管。可是你们不能把你们的家庭的不和变成教会的意见冲突，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跟你们做实验带学生一样，有一些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我没有必要在这个课堂上，在我们预备做一个很重要的实验的时候回答你那个一加一的问题，你来 challenge 我这个实验，你来干什么？我不理你的，对不对？我需要先把这步车往前开，但是同时你要晓得，在很多教会的事工上，你明明知道是对的，你们几个同工都知道是对的，弟兄姐妹不答应、不回应、不同工，那你们怎么办？你自己把它扛下来，把它做完。你如果知道这真的是一件对的事情，就把它做，就我像就像你们建堂一样，别人就要做了，那肯定有人反对，你怎么办？先把它做完再说，你没有各样的方法能够把它撑下来，过了一段时期它就好了。但是你们到底怎么样在细节上去把这堆的瓜子变成一个耶和华的军队，那是不容易的，只是说你们或许需要常常被提醒。我希望我今天跟你们所讲的东西，它真的不是一个道理，而是在圣经里面所谓无可争议的一个模型、一个榜样。让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对不对？这是必经的手续，这也是我们信主人必经的手续。请问过红海跟过约旦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过红海是什么？当得救的时候，救恩嘛，对不对？法老的追兵都灭在红海里面。过约旦河呢是什么？
征战。
哪一个是教会？
约旦河那边。
约旦河是教会。过红海的时候怎么样？有没有一个没过来的？需不需要排队？
不需要。
不需要排队。那你就想那些人狡猾的大军嘛，因为都是穷光蛋，都是乡下老土，对不对？埃及人要的金器、银器还有衣服，那都怎么办？穿着身上，哗，我就上天堂了，天堂了，走啊，牛啊，羊啊，货车子，这样，哎哎，给点，咣咣咣咣咣，吵的不得了，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能不能像过约旦河？过约旦河那个讲究完全不一样，过红海是被打倒追的，过约旦河不一样了，你们看见，你们看见耶和华的约柜起行，你们就要跟着，那我没看见。 那我没跟怎么办？圣经再没交代，当然他们那天都起来了。那天说必须要受洗，这很多的东西就是圣经里面，你稍微想一想，它再清楚不过。你为什么要受洗？我们信主的时候受洗是什么？过红海，对不对？为什么要受洗？为什么要受洗？过红海前跟过红海后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受洗的人怎么样？法老的追兵没有，对不对？以前那些妨碍我们往前走的，一个人问再多的问题，基本上他愿意接受主，他信主，他受洗之后，突然他这些问题不再困扰了，他有一个新的路要走。因为你转头看，所有的军兵都被列在红海里面去，这是很清楚的意思。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埃及地服侍主？太多各种各样的思想，撒旦的思辨，各种的哲学思想，各种的问题在那问啊问啊问。但是今天很可惜，就是怎么样？尤其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在我这个地方还整天在那提那个法老追兵的问题，问这个问那个，没什么好问的。你要注意，大家要专心的干什么？过约旦河，过约旦河是安营起行，对不对？利未人扛抬这个约柜，在里面要隔三千肘还是三千尺？为什么要隔三千尺？他说这条路是你们的列祖向来没有走过的。你们要隔着三千尺，不可离太近。为什么？因为是所有人一起可以看见，离太近了，对不对？众人拥挤，耶稣就看不见了，只在前面。然后要怎么过去？利未人要先过去。有收割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他们利未人脚一踏，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水就从亚当身上就止住了，然后以色列就过去了。过去之后，那这些利未人是谁？这些利未人是谁？不是主。责任全部在他们身上。你们官长要走遍营中，叫百姓自洁，那个是教会。我们教会要预备这样过去，进入神国要经历很多的艰难。你要出埃及的时候，圣经突然间讲得很清楚，那一天以色列人下埃及满了400年的那一天，就是说神一天都不要多做了，耶和华的军队就出了埃及。可是那个不是军队。等到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就看见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军队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把这群叫花子啊，包括我们自己，整编成耶和华的军队，非常专心的跟着约柜过河。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图画。这种东西叫做没有什么好争辩。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大家不讲这些东西，要到枝微末节上去讲。弟兄姐妹，要是没有这整个大图画，要是没有一个天上的声音来震撼他们，他们老是在小地方转转转转转转，明白吗？就像当初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发怨言，其实耶和华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叫你们出来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还有一件事情
是
在这山上是啊，摩西听见了没有？听见，只是圣经在记载的时候，摩西先打了个岔，我是拙口笨舌的人。然后到下去之后，摩西的确是跟百姓讲，可是百姓所有的心思都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他没有碰到这个流奶与蜜，他觉得在山上侍奉我这个东西一直不在他心里面。难道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吗？教会是为了人还是为了神呢？教会第一重要是什么？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使我可以住在其中。从出埃及记讲很清楚了，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跟人在这件事情上，谁是主动，谁是被动？神
人是主动，
人是主动，为我造，使我住。这是不得了的应许啊！是这样一件事情，神把教会交在你手上。因为耶稣一到了这个宴席里面，什么都好办，什么乱七八糟事情都没问题了。那你就一定要晓得什么叫做能够让耶稣在我们同住。一个有耶稣同在的聚会，不见得是像国内所想的这个样子，很多的祷告啊，很多的信息啊，很圣洁的，很严谨。你知道他们韩国人做聚会，每个人都这样做，每个人都穿一样的衣服，乖乖。我们还跟他们学了，主耶稣聚会都是乱七八糟，什么瓜子啊、西瓜啊、桌子，对不对？还有迟到了进来了，进来了就哭啊，或者进来就问问题啊，是不是？这个叫聚会。弟兄姐妹的聚会，什么时候可以把主耶稣带进来？那个诀窍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它不见得是一些很属灵的教导，往往就是在一起， 在一起，因为弟兄姐妹没到那个程度，你就谈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让他们觉得说，哦，在一起好舒服。我们最早的一个团体在 Rice， 那个时候那些学生有三家人给我们，两家老基督徒台湾来都不聚会，因为他们功课很忙。我们就问他们，你为什么都不聚会？其实我们那时候自己也高兴。第一聚会太长，第二没东西吃。我说那我们弄一个聚会好不好？我们有东西吃，然后聚会很短。他们说好。结果他们的聚会比谁都长，因为来了就吃东西，来了就讲话，他就不想走。这两个弟兄，他们后来变得非常富足，他们变成非常非常强壮的弟兄。在他们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没那个程度，他就是因为你太熟练，他去不了。他说我没时间，我们就在一起玩。他们两个太太都在家，也不太会讲英文，那我们就在一起玩吧。到了一年，差不多一年以后，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三家人包括他们，很勇敢，把所有外事的研究生都请来。我们稍微做非常非常好吃的饭菜，他们就自己上去跟他们同学做见。可是不是一开始就要求他们这样做，而是一开始就让他们在一起混，这没关系，把那些人给团在一起。那这些是诀窍。你看，我们很快就去学了他们的东西，然后你没有一个很切实的，到底我们这群人现在怎么办？我们这群人的特色就是说，从教职员来讲，你们这个教职员基本上恐怕就是先生工作很忙，经济情况还可以，儿女很优秀，爸妈带也过来了，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他不会好好听你讲道理的。你们怎么样能够把主耶稣带到他们中间，当他们进来的时候能够体会到那个耶稣，那个他在家里面没有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做太太的喜乐平安。不是说你们没问题，而是你们都有问题，这叫做我必不知缺乏。就你们非常非常坦诚，对于这些做教授的、做执事、做长老的也没啥，这些弟兄一样，他们他进来他觉得不一样。你们的婆媳问题各种各样，其实你们有很大的机会，而且家里面孩子可能比他们稍微大一点，那就更好，因为孩子教育问题他们一定想。但是你不要就是一条线的思想，传统的思想，你看我们要把教会做起来，结果把弟兄里面累得半死，没有效果，因为他不感觉到那个主同在的甘甜。很多的培训，很多的 project， 这真的是没有用处，很多的讲道没有用处。你们也是一样，就是朴实，非常简单的讲一段圣经，讲你自己的感受，把你自己的软弱、你的见证、你的家庭生活，完全摊在教会弟兄姐妹面前。这些小孩子就知道什么叫做美满的家庭，他就知道所谓做基督徒是不费力的。他知道我们在世上一定有苦难，只是靠着我们的主，靠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扶持，这个教会的生活，是不是？你总要有这个天上的图画，一个基本的，不要去讲那个小东西，小东西非常难讲。你要跟我讲一个主题，什么是爱？真的太难讲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信心？你给自己找麻烦，谁听得进去？你听进去又怎么样？你在里面一小段，有一些的重点，有一些的名词，引到别的地方，他们看见，他们一定受感动。